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十九章。当我们去看第十八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呢，讲到了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耶和华神向亚伯拉罕显现，显现呢，这一次呢，他针对的不是亚伯拉罕，针对的是谁呢？针对是撒拉，他要建立撒拉的信心。那么他就和撒拉说，我明年来的时候你要生个儿子。然后呢，亚伯拉罕说，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以实玛利不就在这儿了吗？耶和华神说，不是他。然后那个撒拉呢就笑了，笑了之后呢，耶和华神说，你不要笑啊，明年这时候你就会生一个的。所以我们看到了呢，神开始建立撒拉的信心。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去教导亚伯拉罕如何秉公行义，就是审判索多玛和俄摩拉。好了，那么又讲到了说，亚伯拉罕为罗德一家祷告，祈求神能够救他们。然后呢，耶和华神讲到十个人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如果那个索多玛里边要有十个人的话，你也灭吗？耶和华就是说，为这十个人也不灭，然后就走了。好了，下边我们看第十九章，进到第十九章第一节说，那两个天使晚上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坐在索多玛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拜，说，我主啊，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他们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所以我们就看到好像说那三个神和神的使者经过亚伯拉罕那里一样，也是罗德说，哎，到我家里洗洗脚，吃点饭吧，天下心里天晚了，住在城里吧，住在我们家里吧。所以呢，这一方面讲到了说他是好客的，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了罗德非常知道这两个人住在街上肯定是不安全，你还是就到我家里边来吧。以至于罗德切切地请他们，第三节说，他们这才进去到他屋里边，罗德为他们预备宴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所以呢，罗德呢也是他知道这个城市很凶险，所以他就切切地请这两个天使呢，说，你到我家里边住，别住在街上，别住在外边。那么因为他切切地恳求的话呢，两个天使就到他家里边住下。住下之后呢，他们就开始吃饭。第四节，他们还没有躺下，就吃完饭之后要睡觉之前，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就围住了罗德所住的房子，呼叫罗德说，今日晚上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任我们所为吧。所以呢，这个城里边来了两个新人呢，他们都知道，就来了到罗德家里边说，哎，你家听说有两个客人来了，你把他交出来吧，我们要对他任意而行。因为我们知道哈，索多玛这个地方和俄摩拉这两个地方，它是以什么闻名的呢？同性恋，以同性恋闻名的。所以呢，他们这里边讲说，你把他拿出来，让我们任意而为吧，我们就知道什么意思。然后罗德出来，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罗德就出门了，因为那些人都在他门前大呼小叫的，要把这两个人，两个天使交出来，他们要非礼。然后罗德就出来到众人那里说，众弟兄，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所以他说这个事儿不好的是恶事。然后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容我领出来，任凭你们心愿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所以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看到了几件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那些人要交出这两个天使要做什么。那么罗德呢，罗德采取的是一个妥协的方案，说这是我的客人，你不能够对他做什么的，但是我有两个女儿，我可以把我女儿交给你，我女儿还是处女。这时候她已经出嫁了，女儿已经出嫁了。犹太人的观念呢，她有点像我们中国人订婚，就是结婚呢，订婚就算结婚的，但是他们可能还没有举行婚礼，没有住到一起。她这两个女儿也是的。所以由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出来，罗德呢，她还是比较保守自己的。尽管两个女儿订婚了，结婚了，但是呢，她说她两个女儿还是处女，就是他们两个女儿在这样败坏的当中，她依然能够约束她两个女儿的不做这件事情。好了，我们看到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到了第九节，众人说，退去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的还想做官啊，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又向前拥挤罗德，要攻破房门。所以众人一看这个事儿呢，就说，我们要你女儿做什么？我们要的是那两个人，这个人在我们这里边是寄居的，我们是主人，我们是地主，我们是地头蛇，我们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他来又不是跟我们当官的，对吧？他说现在呢，你看你既然这样做的话，那我们就要 就要害你了，你袒护他们。第十节呢，只是那二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去，把门关上。所以这里边这两个天使呢救他是吧，把他给救了，他的保全。那么罗德呢是想靠自己的办法保全这个事情，能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呢你那些人不放过他，所以就是说天使出手了，把门开开，把他拽进来，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天使的能力，那些人呢一直想加害罗德，这时候想加害罗德了，所以天使呢不但把罗德拽进来，而且呢使他们的昏迷啊、迷糊啊，眼睛看不见，摸来摸去的。所以我们看这是天使他用超然的能力来解救他。十二节，二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就说你这里还有没有什么亲人呢、啊、无论是女婿是女儿，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就是属于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为什么呢？他说我们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的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所以天使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告诉罗德说，罗德，你和属于你的人，比如说你的女儿啊、女婿啊、儿子啊、儿媳妇啊，当然罗德没有儿子的，说还有属于你的人，你赶紧把他带走。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现在罪恶太大了，耶和华神差派我们来毁灭这个城，我们要毁灭这个城，你们快走，不会免得怎么样，毁灭这城的时候呢你们也被毁灭。所以天使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然后呢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女儿的女婿们，所以他开始通知女婿啊，女儿在家里住对不对，然后太太在家里住，赶紧告诉女婿去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这里边呢并没有提及他那个两个女婿最后的结果，但是只是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这两个女婿呢他并不听罗德讲的话，以为是你开玩笑吧，哪里这么容易呢，他就以为罗德是在开玩笑。好了，那么这里边是不是罗德平时在他两个女婿的生命当中，他我觉得如果罗德在他女婿的生命当中如果要是有很重的地位的话，他会考虑的，所以他也没有什么啊、没有很大一个权威，甚至于说岳父讲话瞎胡说当戏言，这个我们也可以看到哈。然后呢第十五节，天明了啊，这天已经亮了，天使催逼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的罪恶同被剿灭。因此我们就看到了罗德他自己也是犹犹豫豫的，看到没，也是拖拖拉拉的，迟迟疑疑的，也不是马上就走。举个例子说，现在就好像说那澳大利亚那个山火，咱们多伦多周围也着火了。也着火了，说现在呢这个大火呢以为四面包围了，现在不断的正在往这个市里推进，一天推进20公里。我们现在住当趟，现在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顺着大湖飘到伊利诺伊，飘到芝加哥去，你怎么办？他搁这睡觉，你说明早再说吧，你赶紧去抢船票去，实在抢不着船票，抢个救生圈也行啊是吧，往那边游啊是吧。罗德没有，罗德这个拖拖拉拉一直到第二天清早了。因此我们也看到了，他像他两个女婿在讲这话的时候也不是那种非常的急迫，对不对，他就说哎呀告诉他赶紧走，不走这个城要毁灭了，他自己也是这样拖拖拉拉的，以至于天使到天明的时候催逼他说，你快走吧，这个城要被剿灭了，免得你们要也会被剿灭。或者罗德这样想，那剿灭神怎么能剿灭我呢，我是义人。所以不管怎么样的原因，总而言之我们看到罗德呢是拖拖拉拉，迟迟疑疑，自己天使要催他。第十六节说，但罗德迟延不走，所以这时候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他是他心里边这是罗德自己的问题，他自己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呢，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是耶和华神连续罗德，对不对， 以至于这两个天使呢就拉着他们快走，就实际就拉着他们给他们强拉出城，说你们快走吧。罗德呢满心不愿意，他太太也不愿意，女儿也不愿意，但是因为耶和华连续罗德，因此呢就把他们拉出去了。但是呢我们后边可以看到，再看第二十九节，看二十九节，二十九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所以这里边我们看到了两件事，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神救罗德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祷告，是因为神连续他，是因为神的恩典，但是借着亚伯拉罕的祷告。所以亚伯拉罕的祷告，我们就看，哎，亚伯拉罕的祷告怎么成了呢？因为那是神的旨意。因此我们讲说，祷告的话，祷告必须在神的旨意当中。因此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若凭着信心求，无论你求什么，都神都给你成就。但是你必须，那是神的旨意，神能借着你的祷告能够成就。你说那有啥意思啊？哎，这表明祷告的人他是明白神的心意的，在因此他的信心也是大的。所以呢，我们看到这里讲的非常的清楚，罗德拖拖拉拉，但是呢因为耶和华怜悯他，就把他拉出去了。好了，我们也可以说是神亲自拯救了这个罗德和罗德的一家。领他们出来后就说，逃吧，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剿灭。所以命令清楚不清楚？非常清楚。所以你们不要在这边上看热闹了，赶紧走。往哪儿走？往山上。因为罗德住的是哪儿？住的是平原。山谁住在山地？亚伯拉罕住山地。所以呢他告诉你赶紧往山上走，这火一烧起来免得烧了你，赶紧走吧，逃命去吧。十八节说，我们看罗德又来了。罗德说什么呢？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天使的命令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但是说别别，不要这样。为啥呢？说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看到了。他说你既然救了我，你已经把我救出城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没有让我和这个罪恶之城一同被剿灭，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前面讲的非常的清楚，你有恩典在我身上，你又救了我，但是你既然救我呢，你就救我到底，别让我往山上跑。为什么呢？山上不安全。你看天使告诉他山上安全，他说还是不要上山上，山上不安全。然后他怎么说呢？看哪，这座小城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个小的吗？求你容我逃到那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你看罗德的老毛病又犯了，当初和亚伯拉罕分家的时候他就凭着眼见，现在又开始凭眼见。天使明明告诉他说上山上是安全的，他说哎，这个不行，那地方不安全，还是让我，这有个小城 Hamilton， 你让我去这儿吧，说还是这个比较安全，让我去这儿吧，离得又近，我跑得又容易去到那里。然后我们看哈，非常重要的二十一节，天使对他说，这事儿我也应允你，我不轻负你所说的这城。所以神有没有怜悯？有怜悯。那么你说你要去这小城，神说好，你去这小城，为了你的缘故，这城我也不轻蔑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小城呢，因为离索多玛很近，你这索多玛的大火可不是你家那个炉灶做饭那个炉灶的，好像今天的澳大利亚大火似的，那一吞噬就整个的周围的都要吞噬的。所以这小城离索多玛很近，索多玛大火呢本来是可以殃及到这儿的，但是因为天使怎么说，因为这个缘故，因为你要在这儿的缘故，好，那我就保留这个城。所以有没有怜悯呢？有怜悯。即便是罗德在心神不定的时候，神依然有怜悯给他，后边我们还会看到的哈。你要速速地逃到那城，说 那你就往那城快逃吧，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就是小的意思。所以天使说你快去吧，你到了那城，我这边就开始毁灭这城，你不到那儿，一毁灭这城把你烧着了，不行。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出来了，那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于索多玛和俄摩拉，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看到了，所以当他们跑到索尔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降火和硫磺在这个城和平原就全部都烧毁了。 然后呢，罗德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所以天使告诉他明白不明白，不要回头，不要看。但是他这个太太呢，就回头看，一回头看，变成了一个岩柱啊，就是岩呢。你知道在那个死海边上的话，就是变成岩呢，不是岩石的岩，是石岩的岩。那就是盐是很多的，然后呢，也就是说他们在逃跑的过程当中损失了一个太太，损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回头看，他不听他的命令。二十七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前的地方面前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跟他讲话了，指示给他要毁灭索多玛这个、那个地方。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全地观看，所以亚伯拉罕也在关心这个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情况。他也早上起来赶紧看看到底怎么样了，因为昨天天使耶和华神已经跟他说了要毁灭这个地方，那现在怎么样了？他去看的时候呢，说不料他就看到了耶和华神毁灭那个地方，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一般。所以我们看到了哈，神这个公义的审判是非常了得的。当我们看那个希伯来书当中讲了，说耶和华神的愤怒是烈火，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二十九节说，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倾覆罗德所住的支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好了，这里边用了一个词非常的重要，前面讲到的是两个天使拉着他们出来了，甚至于我们可以说是强迫他们出来的，但是这里却说什么呢？他说打发罗德出来的。我们看了，也就是说神救亚伯拉救罗德呢是他的旨意，打发他出来的。还记不记得我们在查以西结书的时候，或者查那个耶利米书的时候，那些被掳的人被掳到巴比伦，耶和华神怎么说？是我打发你们去到外邦当中的。但是他这是的确是被掳去的，但是在耶和华神的眼里说是什么？这是我打发他们去的，也就是说这是神的旨意。好了，那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三十节，罗德因为怕在索尔，就同他两个女儿从索尔上去住在山里，他和两个女儿住在一个洞里。这个就奇怪了，当时天使跟他说你要往山上去安全，他说这个小城安全，我住这小城安全，一看那火那么大的，说这个小城不安全。天使的确告诉他说这小城很安全，我不毁灭这小城。那他说那我还要往山上跑，这叫什么？这叫三心二意啊。神告诉你说你去上山上安全，他说我不要上山上的小城，那么神也跟他说好了，那你上这小城，这小城也安全。那当火着起来之后就要不行了，这小城哎呀太热了，烤得我不行，万一火烧过来怎么办？神已经答应他不烧这个城了，他说那还是上山吧。你看看，所以你看他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他对神的话反复无常，三心二意。然后到了山上就得住山洞了，住在山洞里。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们的父亲老了，地上又无人按着世上的常规进到我们这里来，我们可以叫父亲喝酒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他存留后裔。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他们要在那个小城的索尔里边就不会发生这些问题了，对吧？但是他就偏偏又跑到了山上，跑到了山上，他两个女儿说我们住在山上没有人，本来这片地就已经被烧没了，我们又离开这小城了，也没有男的了，怎么办？那我们也得生孩子，他要给他父亲留个后啊。他是给自己有这么一个好像是一个借口一样的，然后要给我爸爸没儿子啊，以后我们的名被涂抹了。那么两个女儿商量着怎么说呢？说好这样，他说我们呢把爸爸给他灌醉了，然后我们可以和爸爸呢来给爸爸生儿子。好了，三十三节，于是那夜他们叫父亲喝酒，大女儿就进去和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所以这个罗德是真的喝醉了。第二天，大女儿对小女儿说，我昨夜与父亲同寝，今夜我们再叫他喝酒，你可以去与他同寝，这样我们好从父亲存留后裔。于是那夜他们又叫父亲喝酒，小女儿起来与他父亲同寝，他几时躺下几时起来父亲都不知道，说大女儿小女儿都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说这样罗德的两个女儿都从他父亲怀了孕，这是乱伦。 然后呢，大女儿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摩押，就是现今摩押人的始祖。小女儿也生了儿子，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今天就是现今亚门人的始祖。所以这是罗德的结局。我们看到罗德刚开始有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有，神救他，尽管他推三阻四的这样的，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也纪念亚伯拉罕的祷告，然后把他拉出来。但是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这里边，首先他谁损失了？他的女婿损失了，两个女婿损失了。然后出来的时候，他太太回头不听那个话，又损失了。然后呢，神本来要让他去什么？去山上，但是我要去这个城。但是当火着起来的时候，他就觉得这个城呢又不安全，然后又跑到山上。跑到山上，他女儿说：“哎呀，这个我们来到这边没男人了，怎么办？为了给父亲留后人，怎么样？和父亲乱伦，然后生下两个儿子。”那么我们可以讲一点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罗德的两个儿子，一个是摩押，一个是亚门，这两个呢是在耶和华神面前被咒诅的，因为他是乱伦生的。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最后毁灭了这个两个族，一个是亚门人，一个是摩押人，把他们两个族给毁灭了。而且呢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后来的时候呢，在读到申命记的时候，那里边严严的规定，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后代呢是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幕的，是不能够去敬拜的。以色列人当中就是私生子啊，私生子过了三代都是可以去敬拜耶和华神的，但是亚门人和摩押人是永远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会的。但是他的的确确是谁？是亚伯拉罕他弟弟拿赫的儿子，对不对？但是你还是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他这个后果的话呢，是很显然的，这后果就摆在这里，乱伦接了生了两个儿子，以至于这两个儿子的后裔呢最后遭毁灭的下场，不能够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们看到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这里首先说罗德把他两个女儿给出去，这是合神心意不？当然不合神心意，这是岂有此理的事情。但是罗德呢，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是表明什么呢？表明他妥协，他妥协了，对不对？他知道你们做的是恶的，对我的两个朋友是恶的，难道对女儿就不是恶的吗？也是恶的。那么你说，哎，这个恶你不能做，因为这俩是我的客人啊，这个是我女儿，我可以适可出去。他这是一种妥协。所以信心当中常常犯的错误就是妥协，就是怎么能够上帝也满意，我自己也满意。所以罗德这里觉得说，你看我是这种牺牲，对吧？我把我女儿都献出来，你看我是最后。但是问题是，我们这个牺牲在上帝面前也是令上帝讨厌的。另外一个，罗德的这种妥协、这种牺牲，那些人有没有夸他？哎，罗德你真够意思，有没有？也没有。所以这就是我以前一直跟弟兄姊妹在说的，在信仰上面，你不要妥协。人妥协为什么要妥协呢？妥协就是要赢得这个世界的掌声，这个世界能够欢迎你。但是当你妥协的时候，你会发现是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个世界给你的不是掌声，给你的是什么？是控告，给你的是什么？是羞辱。所以我以前跟那些准备说，我说我们要做基督徒真的就得做那种鬼见愁，你绝对不能妥协，你妥协得到就是羞辱。亚伯拉罕你有没有得到羞辱？有啊，老婆被人抢走了，你妥协什么？这边罗德妥协了，把女儿都献上了。但是你这种献上，你觉得好像在人看来好像是，哎，太义气了，罗德真义气。但是在上帝眼里，你看的依然是可恨的。你怎么可以把女儿给献了？这不是恶的吗？当然，他们找这个两个天使是恶的，找你女儿不是恶的吗？当然也是恶的。所以妥协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作为一个，如果这是一个义人的话，那我就是不能允许你这个事情。但是如果呢，我力所能及保护，我要依靠神，力所你觉得罗德能保护这两个人吗？保护不了。你根本保护不了，但是你要相信神，你把女儿拿出去能保护吗？保护不了。因此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最后罗德没有救两个天使，相反两个天使把他给救了，这就是信心。但是呢，现实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的确确看到这样的，就说真的不一定救了的，但是你要相信那也是神的旨意，都是最美好的。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这个例子要落在我们身上，那两个人呢怎么样呢？不是天使。那好了，没有这个件事，那我出去就罗德做件事，说我把我女儿，你说行吧，不行，我说最后我现在要欺负你了，最后什么把罗德也杀了，然后把两个女儿也杀了，把太太也杀了，把两个朋友也杀了，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啊，对呀、啊，但是你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掌管这一切。所以有些时候我想说的一件事，我们人为的都想逃避这什么呢，逃避这些苦难。你逃避苦难的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用真理去交换。有一个人讲过一句话我特别喜欢，他说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为什么？咱说这些所有的逼迫当中，你挨打呀、受骂呀、被讽刺，最大就是被人砍头呗，这个逼迫最大就是死亡。为什么基督徒不怕死？他也不妥协呢，为什么？
到神掌权。
这仅仅是一方面而已。有些时候我得癌症了，也会死的。我得癌症也会死的，因为这些人有一件事情，他明白一件事，有一件事情比死更可怕。如果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他说我宁愿选择去死，因为这件事情比死亡更可怕。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就明白。约翰，使徒约翰有个学生。有个学生呢，在使徒约翰过世之后呢，他是在教会当中名望非常非常的高。这个人呢，大家都称他为老师。然后呢，他呢，九十几岁了，九十几岁了的时候呢，那时候罗马人就开始逼迫教会，就到处开始抓他，抓他，抓他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反正抓就抓呗，反正就到处传道。有一天就被抓住了，抓住了，因为这老人家呢，非常的有很好的名声的，年纪又很大了。就抓他那个罗马那个将军呢，就往那个要杀要审判他那个场地去的时候，就跟他说说这样，他说你看你这么大年纪了是吧，看你就慈眉善目的，你就说一声，你说我不信耶稣了，然后你就我就把你放了，然后就结束了，啥事没有了。这老师说我不能否认耶稣。然后后来的时候就到了审判官那里，审判官就跟他说，你传扬耶稣吗？你是信耶稣的吗？他说对呀、啊，而旁边人说那个审判官也说你这么大年纪了，你就说不信就完了吗？我就把你放了，对吧？要不你看那个得烧死你啊！你看那个柱子都摆好了，都立好了，柴火都摆好了，油都浇好了，把你绑上，把你烧死啊！多痛苦的事儿，你就说一句话就行。他讲了一句话，这老爷子怎么讲呢？他说我信耶稣这么长时间以来，耶稣一直没有亏待我，我不能否认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他说你在上面柱子上面烧死我，不过就是一个时辰的痛苦。他说但是我要是否认耶稣我的主的话，我就将永永远远在地狱里边受那火的焚烧。他说你告诉我，我选择哪一个？你选择哪一个？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因为说白就是他有信心。所以呢，还记不记得那个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也是，他说我的神一定救我，但是如果神不救我，我也不会拜你，就这么简单。所以基督徒千万不要妥协，妥协带来的就是羞辱。圣经当中有太多的例子，这样的妥协了，妥协怎么样？最后羞辱了，对不对？谁？还有谁？扫罗。你比如说那个扫罗也是如此。扫罗呢，在跟人打仗的过程当中，耶和华神说你掳来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要杀干净，因为这是罪啊。然后他那些兵呢，去打仗，打仗怎么样呢？打胜了。然后你知道吗，那老百姓呢，一看这牛啊羊啊，你说牧羊人一看这牛啊羊就高兴的，羊又肥又壮的，就拿回来跟扫罗说，扫罗啊，是我们为你在前线拼命吧，对吧？然后你说现在这牛这羊你说不要了，那我们为啥打仗啊，对吧？这帮人都像雇佣兵一样，我打完仗了我啥也得不着，那能行吗？那以后我就不给你打仗了。扫罗说那这样那你们就留着吧，挑好了就留下吧。然后先知撒母耳来，撒母耳说，哎，刚打完仗我怎么听到有牛羊的声音？耶和华神不是命令你要把这羊跟牛全部杀掉吗？那我怎么听到牛的声音呢？扫罗跟撒母耳怎么说？他说哎呀，主要是些老百姓，他们想留着，他们想留着完事给献给耶和华，你看又肥又壮的献给耶和华多好。你看到了最后这件事情怎么样？说你神不喜悦你，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他。所以千万不要妥协。这里边罗德呢，这个在人看来好像是仗义，但是在神的眼里这叫妥协，是对神的不信。这个呢，在彼得后书讲，称他为义人罗德。彼得后书三章六节，他讲的说彼得他在那个里边是什么，为那个城里边的人痛悔忧伤，也向他们传福音。 这张经文呢是什么呢？实际上这是两条线。这张经文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是讲罗德的信心，是对比着什么？对比着前一张亚伯拉罕的信心来讲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看到了哈，本来他们俩是亚伯拉罕带着他的侄儿罗德一起出的乌尔，对不对？然后到了旷野，迦南地旷野，他俩就分开了，就分成两条路了。然后一直在讲亚伯拉罕，没有讲罗德。他俩重复的时候，是有人来告诉他罗德呢被人抢了，然后亚伯拉罕去救他，救他亚伯拉罕那个罗德又不见了，又回到他不见的意思，就是他还在索多玛里边混呢啊，还在索多玛混呢。然后亚伯拉罕神一直这样带领他，然后现在突然回来说，咱再看看罗德的信心怎么样，因为罗德也是信神的，不是不信神的。好了，所以呢这一章呢是让大家来看一下说，哎，再回头看看罗德最近怎么样了。我们也看到了，圣经一直记载神在亚伯拉罕生命当中如何的建立他，对不对？我看了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样子的，他不懂他会问，有时候也会走歪的，但是你发现他清楚的时候他马上就回来，对不对？这是亚伯拉罕。那跟这里面对比呢，罗德是这样吗？神跟他讲的是非常非常的清晰，没错的，他开始是很好的，神要救他，一方面说神要怜悯他，为什么呢？罗德彼得后书三章六节告诉我们说，他也在那里面也像个义人一样，你要在恶人当中特别容易显出义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啊？就好像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都觉得我们是好人，但是跟到了神面前呢，我们也不是什么好人，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吗？如果你比如说现在把我放到监狱里，我觉得我是个大义人呢，因为我周围的除了杀人的、放火的、偷钱的，什么事都有，我至少我没做过这些事情，就觉得我是个义人。但是如果站在上帝面前呢，那我就是大恶人。所以罗德呢，在里面是不是一个人呢？是义人，他也为这个城里边忧伤痛悔。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一方面说他保守他两个女儿是处女，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他坐在城门口，另外一个呢，他也告诉你不要做这些，不要做这些，切切的求啊，外边不安全，就住在家里边嘛。他是知道这个问题所在的，但是他信什么是不信神呢？信神。但是我们看他这个信神和亚伯拉罕的呢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来剖析。今天我们就在讲信心，实际上信心讲到什么呢？我们从罗德的一家，我们可以看出来，看到几种人呢？四种人。第一种人呢就是罗德。罗德有没有恩典？有。他信不信？信。但是他的信是什么呢？三心二意。三心二意的意思就是我自己有个主意。所以我们看他从前面就是一直让你这个让你那让你这个，你就一直在跟神在讨价还价，你没有，不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明白了他马上就去做，不明白我马上就去问。他不是的，您那明明白白告诉他了，他还在那里拖拖拉拉，然后是谢谢，你就知道了。所以但是呢，我们看到了他的恩典有没有带给他的儿女？没有，没有把这恩典。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心有问题，他是三心二意的信心。罗德开始的时候分家的时候是一直凭着眼见，对吧？他这里边还是凭眼见。哎呀，他一看这小城，哎呀，这小城，你想想看，如果突然有人跟你说多伦多下午三点要被毁灭，你会马上就会看天，咋毁灭呢？说天上下火，所以没看到什么太阳都没有，哪有什么火呢？我们人喜欢这样子，对吧？就好像当年那个挪亚一样，挪亚，人说要发大水了，大家说哪有水啊？下雨了，哪里有雨啊？一个雨滴都没有，你说要下一个雨要把地球都淹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人都喜欢凭眼见，罗德也是如此，所以他的信心呢，并不像我们今天想的说那么信。但是神也纪念他的信心，神有没有给他恩典？有。有没有救他？有。但是这个救恩呢，仅此而已了。我们会发现他的救恩到他这个就结束了，这恩典到他这就结束了，对不对？连他的孙子都没有。亚伯拉罕不一样，亚伯拉罕是子子孙孙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是我们。这是第二种人。第二种人是什么呢？是他们的女儿。有没有恩典？有。虽然他不信，但是人还拉着你给你拉出去了。有没有这样人？有。就是稀里糊涂来在教会里边稀里糊涂的人，在教会里边已经本身有恩典了，已经本身有恩典了，天天都有人给你讲圣经，把这话讲给你听，讲给你听，讲给你听。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希伯来书当中所讲的，这些人屡次尝过天恩的滋味，好像地被雨水浇灌一样。天上下了雨总是教你，哎，每天你坐在这里，人家都在给你讲亚伯拉罕呐，讲耶和华神呐，讲主耶稣基督啊，讲死啊，讲复活呀，讲救赎啊。但是哎，有没有恩典？有。但是最后他女儿怎么样呢？稀里糊涂的 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想去信，也没有真正想去明白，就是一种稀里糊涂的，最后你就灭亡了，没啥说的。所以我们因此也知道，他把什么呢？把他以前在索多玛的那些习惯带回来了，带出来了。所以他这个，我赞同这个，他是受到那个索多玛里边的影响，尽管他能够保守他，他妈爸爸保守他，信他，听他爸爸的，但是面对环境的时候，他还能够想起来以前的做法，那些人怎么做的。你知道，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严严的嘱咐他们说，当你们进了这片耶和华神所赐给你的地的时候呢，你不要把埃及人的那些习惯带过来，你也不要效法这本地人的习惯。因此说什么呢？说你要把这里边的所有的这些偶像啊、柱像啊，所有东西全部要扫除。你们要以你要怎么生活呢？又没有埃及人的传统，也没有本地人的传统，你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典章，就是这样的。但是当时这个女儿稀里糊涂就出来了，出来了面对环境的时候呢，发现怎么办呢？哦，以前咱们在索多玛，他们都那么来，咱也这样来吧。所以这时候稀里糊涂的，今天在教会里有相当一部分的所谓的基督徒就是这样的，有恩典，真有恩典，天天来到教会都有恩典，但是他不信。第三个就是他太太呢，有很多的人说他是回头呢是看世界，我也承认这也是看世界，回头看哇，那曾经是我辉煌的地方，比尔盖茨那房子烧的时候他一定去看，哇，那曾经是我居住过的地方，对吧？他也是有这个特点。但是呢，这里让我们强调一件事，他是完全违背神的命令。有没有命令？有，但是他不听。对啊，你就是不听，那不要你回头，为啥不要回头？就是不要回头。神的命令呢，不要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有很多的时候问为什么呢，就会走偏的。比如说我们讲说以色列人有很多的洁净食物，有不洁净的食物，特别是神明令规定不允许吃血，而圣经里边有明确的告诉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因为血代表着生命，人的生命是在血里边的，在血里边的，所以生命是属于耶和华神的，你不可以随便吃它。但是我们今天就在研究为什么不可以吃血呢？因为血呢，这里边有红细胞，有白细胞，白细胞吃细菌，然后吃了一肚子细菌，然后就死了。所以血呢很脏啊，那里边全是细菌呢，吃了以后对人没有好处。不要分析这些东西。再一个，你比如说我们在那个利未记当中，那里边说切那东西怎么献祭，怎么切，怎么洗，我们就分析了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很少去分析这些东西的。为什么呢？耶和华神命令我们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就好了，非常简单的。神让我们如何去献，那我们就如何去献就好了。所以呢，我们看看他这个太太呢，的确也是贪爱世界，这是没问题的。但是更重要是什么呢？他违背了神的命令。神有没有命令给他？有命令给他，但是他不听。那么已经用我们唱那歌同路人，他已经走了99了，是吧？都到索尔城门口了，他回头一看，啊，我死了，他已经走了99了。这是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的人的特点，虽然在教会当中我们依然不信，不听，我们说我们信，但是我们不留心神的话。第四部分人呢，就是他们女婿。这女婿是什么样的人呢？女婿是就不信，以为是戏，开玩笑呢，戏言，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四种人，他们的信心，他们是和亚伯拉罕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这样的人这个信心呢，不能够带来神的祝福。即便罗德他带来的祝福，那也是祝福他自己，后边也带不来祝福的。所以你知道，我们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希伯来书第十三章的第七节，这是我们以前反复讲过的这一节经文，十三章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七节、第八节，十三章的第七节、第八节这样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我们今天有没有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有看到，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看到他的结局。罗德我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心？有。有没有看到他的结局？看到，全看到了。所以你要看他们的，为什么呢？然后你要效法他们的信心。而罗德这个信心呢，不是要我们去效法的，是要我们在我们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当中，我们应该逃避的反面教材。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所以凭着信神在我们的信心当中做的工作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要的信心呢，要和罗德一样的，你放心，我们的后果跟罗德是一样的，这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呢，这是我们的一个反面的教材。那么这里边呢，是和谁对应呢？这四种人是和亚伯拉罕对应的，这个信心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哈。雅各书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第六节到第八节，这里说，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所以这个信心呢，你必须要坚定。疑惑的人就好像水中的波浪，水中的波浪是什么样呢？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就是没有个固定的。然后下面他就说了，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的，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了非常的清楚，这个罗德就是心怀二意的，就是他自己有个主意的。当心怀二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把他的主意 显给我们，我里边也有个主意，就里边有两个主意，一个是神的主意，一个是我的主意。弟兄姊妹，我们没有信心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选择是我们的主意，但是有信心的时候我们选的是神的主意，就这么简单。但是我们要清楚一件事，神的主意才是对的，我们的主意永远是错的。当然如果说我们的主意和神的主意是一样的，那表明圣灵提醒我们。好了，所以心怀二意的人呢，没有定见，你不知道朝左朝右，就好像刚才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攻打那个城也好，或者说这个罗德要上山上啊，要上索尔啊，你到底上哪儿？神刚开始让你去上山上，说那儿安全，你说不，我这个还是这个小城安全。那耶和华说好了，那我死你在这小城里也安全。然后你在这小城里一看到大火的时候，突然觉得还是山上安全，你到底哪里安全呢？神的话讲的是非常清楚了。所以呢，对于神的话呢，一点都不要疑惑。这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亚伯拉罕就是神说了我就去相信。但是你会发现亚伯拉罕在我们前面讲过，亚伯拉罕信心的建立呢，是从不清楚到清楚的过程，而亚伯拉罕一旦清楚了，他就照着去做了。所以你看发现他所做的那些错事呢，都是不清楚时候做的。因此呢，我们看到罗德不是，罗德是清楚了明白了，但是在那里自己也心怀二意。我们再看箴言书，这样的经文在圣经里边是很多很多的。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三章五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什么叫心怀二意？就觉得我比神聪明，我有个主意，你是告诉我这样，但是我一看好像不太像，对吧？那个攻打爱城的时候，为什么他们不求问耶和华神？他觉得说，哎呀，耶利哥那么大个城，我们都把它打下来了，这个爱城那么小小的，我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我派三千人去就行了，去三千人怎么样？死了一大半儿。然后说，你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你看，神有没有指明罗德的路？指的非常的明，但是是不是神不眷顾他？不是。是不是神不祝福他？不是。是罗德不愿意，他没有认定，因此呢，指引这条路在你面前呢也没有用，这是非常重要。所以信心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再看诗篇112篇第一节，诗篇112篇，诗篇112篇第一节，诗篇112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甚喜爱他的命令，这人变为有福。你要喜爱他的命令，因为他讲的都是对的。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又是完全良善，要赐福于人的这样一位上帝。所以他的命令呢，你要喜爱他的命令，因为他的命令是对的。请问对一件事情的看法，你觉得是你看得更透彻呢，还是神看得更透彻呢？当然是神看得更透彻嘛，对吧？我们看人看人看张皮，对不对？神看人看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 就这么简单。你我给那些女孩子，我在跟她讲的时候，我说你不要相信现在这女孩子，好多都喜欢那种叫，所以我觉得挺恶心的这名儿，年轻的不男不女的那有很多的女孩子都把她哎呀迷得不得了。我说你看这张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要看的是她的内心，你要看她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样的，这才是重要的。所以呢，上帝看事情的时候，看人的时候，他是看这个本质。请问弟兄姊妹，我们看这个眼镜的时候，我们说，哦，是个黄色的眼镜，一个镜片，仅此而已。在上帝的眼里，这是无数个分子，无数个原子，他看的是这东西的本质。谁能给我解释这个都为什么是黄色的？可能我们当中有学化学的，可能会解释的什么这个分子结构玩趋光，然后这个光把这个光黄色的什么能够反射出来，玩成为黄色的。但是上帝看完全不是这样。好了，那你给我解释解释，光又是什么呢？怎么有黄色的光呢？我们又可以讲出很多的黄色的光，但是你讲到总有讲到一个位置的时候，你讲不下去了，你就不知道了。但是上帝都知道，我们人也是如此。我们不知道我们12点半我们会做什么。谁能说我12点半一定会做什么？谁也不能说。但是上帝说的，我知道你12点半要做什么。我们还没有做的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了。所以因此，神讲的话告诉罗德说，这个城要毁灭的，你赶紧跑。罗德那里拖拖拉拉，迟迟疑疑，觉得哪怎么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是谁？上帝就是这个城的毁灭者。他说了，那他就做了，这个有什么不行的呢？所以呢，我们讲到说要喜爱他的命令，而且这命令呢不是要害我们，这命令是要祝福我们。你看神给亚伯拉罕的命令，给罗德的命令，哪一样不是为了他的好处呢？上帝有没有骗他说那前面是个陷阱，说哎，你走过去没事，我罗德一走啪啦掉下去了，有没有？而是告诉罗德你不要走那儿，走那就掉下去了。罗德说、啊、我觉得这条道比那条道好，走吧，一走偏题掉下来。是人的不信，所以灾祸呢不是从耶和华而来的，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所以呢，你知道在路加福音当中呢，有一次呢，主耶稣记载，主耶稣去给人传道，传道啊，讲那个讲天国的道理，大家讲的都非常的激动。有个女的呢在就大声说，哎呀，你妈妈太有福了，哎，你妈妈生你这么一个儿子太有福气了。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没错，我妈妈生我的确是很有福，这是我妈妈的福气，她能够生了我，但是还不如听了我的话然后你就去遵守的人有福。看到了，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玛利亚她的妈妈玛利亚不遵守神的道呢，你也没福。所以听从神的命令非常重要。听从是两个概念。请问罗德有没有听？听了听了，但是有没有从呢？没从，因为他自己边有个主意。亚伯拉罕有没有听？有听。有没有从？有从。因此你看这个祝福就是不一样的。亚伯拉罕，哎呀，天边的星星什么沙呀列国呀什么那祝福都来了。罗德呢？罗德两个儿子都被咒诅。对罗德两个儿子的咒诅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在以色列的观念当中，私生子是很不可思议的已经。所以呢，但是呢，神对以色列人的私生子有个规定，就是三代以后你就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去敬拜他。但是亚门和摩亚的后代呢是永不可，永远都不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信心。信心什么叫信心？信心这就是这里边所讲的，是一种无我，是一种无我。你比如说小孩子就是这样。你会发现小孩子现在你领他去哪里告诉他什么他就做什么，非常的单纯。而我们今天为什么不那么单纯了呢？因为我们里边有个主意了。所以当我们人不断的长大的时候，罪性在我们里边不断的长成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我们自己的主意了。这个就是蛇在引诱夏娃和亚当时候所讲的话，你就知道善恶了。所以那天我给弟兄姊妹讲，我们人生来就是律法主义者。因为蛇对夏娃说，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然后怎么样，你便能够知道善恶，像神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就像神一样，人生下来就是像神一样，怎么样，自己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然后呢，这些这么大的孩子呢，不知道什么是叫什么善恶，什么叫善什么叫恶，然后不断在父母在老师在朋友的教导当中来自己开始制定自己一套什么为人的原则，就是自己分别善恶。 我们通常称它为什么？道德。我们也通常称它为什么？良心。所以这世界上最不过人就是拍拍胸脯说我是凭着良心做人，对不对？但是那良心依然是你自己界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人生来就是律法主义者，在律法的当中我们来判断，哎，玉成比我强，哎，我比他强，他比我强，为什么呢？就看我们按照人的标准当中哪个活得更好。但是这一切都是错的，我们应该回归到真理当中才是真的。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不明白，但是明白的时候他就顺服。而罗德呢，这种三心两意，三心两意是就他自己里边有了主意了。所以信耶稣的最高境界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所说的，活着是在加拉太书当中，罗马书也说了，活着的不再是我，基督在我里边活。基督在我里边活的意思就是说，基督叫我怎么活我就怎么活，我没有二意，我只有一个意，一个意念就是耶和华神的旨意，耶稣基督的旨意，没有别的旨意。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得到神的尝到神的恩典，这不是神不想给我们恩典，是我们自己又想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做。圣经当中告诉我，每一个基督徒他们活着都不是凭着眼见，是凭着什么？凭着信心，凭着信心。所以你看罗德他做的所有的这些判断有没有道理？有道理，非常有道理。没，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呢，当神的旨意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想的办法上是更有道理的，真的，我不骗你的。现在有两条道通到飞机场，一条道呢横拦着一条大河，另外一条道呢是一条高速公路。上帝说你过河，你过河。你说这不是傻瓜的意思吗？现成的高速公路我干嘛要过河呢？对不对？这很简单的道理。但是神往往很多的时候对于我们来说都是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我这个有道理，我当然有道理。罗德是不是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如果你试想一下，如果让你跑的时候，你咱不要说时间很短，咱就说现在开始，说明天你要赶紧逃离这个地方，逃得越快越好，逃100公里之外。你想想看，你家里边的东西现在你收拾收拾得弄个三卡车吧。你说你得给我点时间嘛，对吧？这不可能的事儿。明天早上我就离开这个城市，我到100公里之外，我怎么这个箱子柜儿、银行的事情我得处理，房产的事情得处理，这处理那处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很简单。你是不是也会有罗德的想法？一定的。而且我们还给自己一个意念，耶和华神会理解我的，他知道我有这么多的东西我要处理，给我时间，是不是？好了，当他跑的时候，一个是往山上跑，一个是往一个小城索尔里跑。你要跑哪个？你当然要跑小城里边了，那里边有人呢，离得又近呢，很简单。你到那里边住店都很容易住的，你到山上你住哪儿啊？有野兽怎么办？对不对？好了，当他来到索尔啊，哎呀，心一静下来的时候，发现这大火呀，都我们讲的东北人叫什么，都扑脸呐，那热气都扑脸呐，哎呀，这头发马上日日都闻到味儿了，说咋办？那我还是赶紧上山上去吧，是不是？这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他忘记了一件事情，耶和华神说你在小城里没事，安全安全安全，虽然呢热气扑脸，虽然你已经闻到了好像这个头发都要烧焦的味道，安全安全。为啥？神说安全。你说啊，扑脸了，已经这个头发都开始打卷了，开始烫头了，你说安全？神说安全就是安全。亚伯拉罕，神说你100岁的时候要生个儿子。亚伯拉罕说，他太太说，这哪可能的事儿？但是神就是可以，只要他说了就是可能。不单是可能，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做成了，这个就叫信心。所以我们不要三心二意。而罗德在那些不信的索多玛的人的面前的妥协的话呢，他遭致了很大的羞辱。当然与他那个属灵的光景是有关系的，他遭到的是什么？遭到的是羞辱。这个羞辱很大呀，不是一般的羞辱啊！要把自己女儿给出去，那是怎样一个羞辱？最后你把女儿，你好像天大的个宝贝给去了，你说我不要你女儿，你女儿是什么？我的天哪！所以当我们去妥协的时候， 我们千万不要试图去迎合这个世界，向这个世界妥协。当我们去迎合妥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得到的不是掌声，不是欢迎，是什么？是羞辱。我就相信神，你傻了，有病啊，不可能的事。在神那里，耶和华没有难成的事情，只要是他的旨意。但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刚才小林姊妹所讲的，我们必须要清楚他的旨意，不能自己胡来。有些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的旨意当成神的旨意，跟那里傻傻的去坚持，那也不行。如果我们把自己的旨意当成神的旨意，傻傻的去坚持的时候，最后怎么样？我们看到罗德的结果是什么？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哇，产下俩儿子，产下俩儿子，最后俩人还遭耶和华神咒诅的，儿子的儿子，孙子重孙子，世世代代都被咒诅。哎呀，而且告诉他，你这个两个儿子的后代以后要被灭掉，你想想看，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一直主张一件事情，我们信神就是这样，要么我们不信，要么我们信就一定要好好的信，千万不要三心二意。那个四个人那个结局我们都看到了，罗德自己可能得救，但是带不了不给他的后代的，他自己也是千疮百孔。我们看到了谁？罗德的女儿稀里糊涂的也有恩典，但是这时候要醒悟了，要醒悟了，不能够稀稀糊涂的，否则后边就是说在生活当中稀里糊涂的事见证不了他的信，这是也是不信的，跟不信是一样的。或者说我们就偏偏就贪爱这个世界，没事就回头不听神的旨意，也不行。当然我相信我们都不是那个他那个两个女婿了哈，两个女婿是就由他去了，那不属于我们管辖范围之内的。所以呢，盼望我们能够对信心呢和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对比着来看呢，我们就明白了。所以这张经文讲的是和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对比，这张经文讲的是罗德的信心。罗德信心讲到几点呢？第一点，罗德有没有恩典？有恩典，但是呢他只是他自己的恩典，最后呢他的恩典呢不能够给下边，他一点都没有流传下来的，以至于他到女儿那一部分就已经没了，对不对？这里面是四种人。然后的话呢，罗德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子子孙孙万代，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是不明白到明白的过程，但是他一旦明白他就去遵行。而罗德呢是非常清楚非常明白神的信心的话语的时候呢，他三心二意，他自己边有个主意，他要照自己的主意去做，因此你看他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所以呢，亚伯拉罕这里边是这样，当他们一起出了乌尔的时候，有没有祝福？有啊，你跟着亚伯拉罕走那还能没祝福啊，亚伯拉罕拎包都有祝福。但是呢到了旷野之后他俩分开了，分开了之后你会发现神的工作一直跟谁？跟亚伯拉罕。然后后来交叉的时候呢，是因为罗德被掳走了，掳去了之后亚伯拉罕把他救了之后呢，他有没有机会回转向他的叔叔？有，但是他没有，然后继续往前走。再有的时候什么？就是索多玛俄摩拉。所以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给我们两条线，一条线你看神的工作一直在亚伯拉罕身上，借着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另一方面呢，罗德你自己去走，他信不信神？他信神。亚伯拉罕罗德是信神的，但是你看他的信心的路是怎样走的？他的恩典只限于他自己，而亚伯拉罕却能够子孙万代。而这里强调的是罗德他不断的向这个世界来妥协，实际他去索多玛就是一种妥协，而妥协呢得来的是羞辱。在人看来很够意思了，把我两个女儿都给你了，但是得来的是羞辱，没用，在人看来很大的牺牲，没有任何益处的。所以呢，这是亚伯拉罕和罗德信心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罗德的结局呢是很悲惨。我引用的经文是雅各书的一章六节，那些怀疑疑惑的人好像海中的波浪，他就是这样的，三心二意的人不要指望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正确的轨道上来建立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就是保罗所说的，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没有二意的，他没有两个旨意在他的里边，只有神的旨意在他的里边，这就叫信心。好，我做结束。